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情报分析组织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的一处核能研究设施最近数月来出现快速改善。追踪朝鲜军事、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动向的北纬38度组织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6月21号从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朝鲜更新了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两个多星期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后签署了去核声明。北纬38度组织公布的报告质疑金正恩是否在6月12号的美朝峰会后真正采取了缩减核计划的行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星期五援引五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最近数月来在若干秘密设施增加了可用于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一名美国官员对全国广播公司说，有毋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美国国务院说不置评涉及情报的问题，白宫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问询。南苏丹总统基尔与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停火协议生效几小时后，星期六被打破，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发动攻击。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加布里埃尔指称，停火不到六小时后，政府军在南苏丹西北城市瓦乌郊区攻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点。基尔总统和他的对手前南苏丹副总统马查尔在邻国苏丹首都进行了面对面会谈后，星期三签署了停火协议。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非法移民中的儿童被与家人分开，收容在用铁笼或帐篷临时搭建的设施内。川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移民法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移民法，非法移民不应该依照法律程序审理，而应该直接被送回他们的国家。一个由左派活动分子活动人士组成的大联盟，包括过去两年组织大规模女性游行的组织，帮助协调全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600多个示威活动，包括首都华盛顿、夏威夷、波多黎各、德克萨斯州、墨西哥，甚至人口只有27人的北达科他州安特勒。在公众压力下，川普总统已经停止了将非法移民儿童与家人分开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目前已经有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还有2047名儿童仍与家人分离。川普政府的官员多次强调，他们掌握所有与家人分开的儿童所在的地方，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和律师提出质疑。十几个非洲国家五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雷拉一次会议上考虑了把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外国储备是否有好处。接受人民币能让非洲国家更容易向中国偿还贷款，但是这也增加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伙伴的依赖。很多人越来越注意中国与非洲国家达成交易时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宣布把中国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基金。自那以来，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强。特别提款权当中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些国家如果在外汇储备中增加人民币，将能直接以这个货币偿还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中国贷款，避免兑换成某种中间货币的风险。与此同时，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会使这些非洲国家直接受到中国总体经济状况的更大影响。美国与朝鲜进行关键谈判之际，美国国务院一名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董云长七月底退休。美国跟朝鲜几个星期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当局禁止媒体再提中国制造2025，到底怕什么？偷偷获取美国技术，中国有哪些隐秘的手段？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周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和中国外交。就在美中贸易摩擦升温、中国股市跌至熊市之际，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齐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和地方要员，确立所谓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支撑？曾经被中国官媒大吹大擂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近日会见这个欧美的跨国公司巨头，他向与会人士表示呢，就是说西方呢说法呢是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呢，他说我们会以牙还牙。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习近平这个说法的深意，是不是中国真的很有底气？
对，我觉得习近平呢是骑虎难下了，而且呢，习近平的风格呢本身呢，就像人们常说的，就有一种呢，就是二愣子风格，也因为他在许多的做法上呢，从他作为国家副主席在墨西哥访问讲的那些话，我们不说是革命，不说是贫穷，你们有什么好，西方有什么好那个就是折腾我们的。那么所以从这些里面来看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今天呢他面对着中美的这个就是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呢已经引发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内部的权力的各种矛盾的冲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当然会下些狠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掩饰不了了他内心感觉到的目前他在外事整个领域里边面对着巨大的这么一个风暴和危机。那么他可能以为以他的目前的强压的方法、硬顶的方法他可以扛过去，但是呢我们呢还是要拭目以待他能不能在这场就是一个综合危机了，因为外事呢现在只是反映出他的内政经济和政治的一些就是方方面面，但是呢现在他们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危机，至于习近平能不能在这个综合性的危机中生存下来了，其实我们现在都值得怀疑也值得观察。
嗯，魏碧周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像习近平这样的表态表现了这个习近平什么样的一种外交特色或者是风格？
我现在这样看，他这个应该是对来的这个跟他见面的这些都是所谓这个高级的这个经理人这个跨国公司的经理人，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这些人喊话，那么让这些人这个产生恐惧啊，就是说希望这些人如果说我们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你们也会这个会受伤很重，希望他们能够回去就自己的国家。那当然这次见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啊，那当然美国这边是为主了，希望回去之后呢进行加强游说啊，特别是从这个商务部这个管道加强游说，能够这个遏制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这个像Navarro 这些人的这些比较强硬的作风。那么这个做法其实根本就忽略到美国整个经济制度运转的一个基本现象啊，这些所谓 CEO 这些高管啊，当然代表的是公司，可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背后的基本都是股东啊。他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做法完全忽略到美国自己的这个经济的运行的基本原则啊，一切都是公开跟公平的。那么这个公司的组成有董事会，有一大堆这些的公司章程，那么基本的还是在于股东，所以这些股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知道老师啊、教师啊，这一般的这个退休人员啊，他们的钱放在这个不同的公司里头去，所以他现在恐吓啊，或者放这个话说我们要以牙还牙这个话来恐吓这些高管的话，其实就是来恐吓这些 些在美国这一般的这个股东小老百姓，那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知道了被搞清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中贸易战过去几个月来，那么中国的媒体和官员呢都曾经有这个放下身段的时候，但是这一次习近平这个以牙还牙之说好像是又让这个调子升温了，那么您是怎么看这种比较趋于激烈的这种言论？
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分析中美贸易战双方的这个策略还有姿态，不能光从表面来看，那么要进一步分析，深层次去分析双方对自己的损益评估，就是他可能受什么损失，可能获得什么益处。那么目前来看，美国这边的损益评估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美国短期内加了关税以后，可能影响到一些物价上涨，中美贸易会这个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对美国是受益的，因为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失会大幅度减少，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会进一步降低。那么中国的分析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估计似乎是说不管是让步还是硬扛，就是对抗，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输，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他其实没选择。那么他现在的算盘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我让也好不让也好，反正都挽救不了中国经济，那么下一步我就干脆去设法去撬动美国国内，希望让川普短命，这样来终结贸易战。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呢，就双方对国自己国家国内和国际的承受力的评估是不一样的。美国现在经济是进入上行通道，川普的民意支持率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对美国政府而言，采取的这个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呢，在美国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那么中国呢，经济是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政府也知道，现在贸易战如果真的发生，对中国来经济来讲是进一步雪上加霜，但是中国政府也知道，他让步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对他来讲，他现在就是前面我刚刚提到的，他希望去触动或者说说服美国各个利益群体，包括民主党，包括一些左派的学者，然后商业团体、公司等等，设法去说服他们，就是通过搅动美国内政来干扰川普的政策，希望用这种办法釜底抽薪达到目的。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的，
就是经济牌打不下去了，就改打政治牌。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误判，那就是究竟川普的民意基础如何，中国从一开始，不光是从贸易战，从川普竞选之前开始到现在，对川普的民意基础的评估，一般来讲是错的，占很大的成分。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要点哈，就是说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曾经被这个人民日报和环球日报等官媒吹嘘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么最近呢突然上了这个中国宣传口的黑名单。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中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主要的在于这个2025的计划了，现在吹嘘过头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主要的问题在于2025了，它本来呢是中国了想来那个凝聚它的所谓的士气，民族的这种希望了，能够让大家呢鼓劲，然后呢能够让中国的科技了，在未来的十年呢能够有所提升。但是现在呢，客观效果正好是完全相反。因为其中首要的就在于中国的这种自我吹嘘了，同时呢把自己呢就是说那个过度的就是这种狂妄了，其实有碍于中国的自己的谦虚的那个就是发展。另外的话呢，这种过度吹嘘了，让美国呢提高了非常那个就是大的警惕，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军事的这个对手，那么竞争者，所以美国的那个警觉了，对中国各种技术的发展的这种更深入的那个减损呢， 使得美国在许多的重要的尖端的技术领域里边对中国的关门，会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这种那个就是控制。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2025尤其是中芯公司在那个中美的冲突中表现出的美国技术对中国工业的这种关键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使得中国所吹他的我的国了不得了变得非常的这么一个空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方面呢是中国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里边呢已经变成一种笑话，变成人们呢来那个就是嘲笑他的这么一个口实了，同时呢也引起美国的警觉，成为美国那个攻击他的这么一个依据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就是中国权力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在过去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像王沪宁和他的团队了，那么我相信现在在中共的党内了，那么已经有权力的重新的集聚。那么首先呢，以这个呢为一个突破口，对他的这个权力甚至呢是直接指引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呢，我觉得展开了某种权力的运作，甚至呢就是一种聚合，可能会有未来的反攻，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预示更大的一个政治斗争。
嗯，好的，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像夏明教授所说哈，这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国内的一些分析人士确实也有反省，认为这个类似《厉害了我的国》那样的电影，或者是说官媒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宣传哈，都给外界传递一种过于自信的姿态和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呢，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那么我就想，当初的这些宣传是不是得到习近平的默许甚至鼓励，而现在又低调处理，是不是有反应？对于这种批评的一种反应，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魏碧周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自我感觉良好啊，这个把什么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些事情全部是这个等于是不断的这个热空气一直加进去，事实上这个整个中国在外面的形象不是像这样子制造出来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这个有关于危害人权，拿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有危害人权这个强迫这个维权律师也好，或者是对于这个天主教还有基督教的不同打压，这些事情所传出来的讯息在国际上都会自由报道的，那你大家会觉得说难道这个其他这些国际的这些民众也好，或者是读者也好，难道对这个事情会视而无睹吗？不会，日久而久的话，情况这些积累的对中国的形象都是负面的东西，所以中国自己搞这些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事实上对于整个国际形象上来讲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虽然他自己官方一直在吹这些不同大的这些建设啊等等，每个人去中国参观过之后，当然都会对中国的建设产生莫大的这个欣喜啊，或者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赞扬。可是实际上背后所产生的一些事情，所代表的一些代价，这些其实去的人心里都有数的。再说这个2025啊，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就刚夏明教授讲的，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工业计划，然后用来这个把目标锁定，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基本上可以作为说是一个国家施政的一个方式。可是大家都知道，在2025之前2025之内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70%-60%以上要把这个所有这些先进的这个尖端的高科技的产品都由中国自己供应等等，这些事情基本上2025之前是不太容易达到的。那么中国能够达到的办法是什么呢？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过去中国在这么快之间能够崛起，在这个军事也好或者经济方面能够崛起，无非就是靠窃取外国的这些商业机密跟商业科技等等，从当学生也好，从当教授也好，从到互相访问也好，如果这个做不来的话，那我们就采取这个想办法再采取并购的方式，然后强迫这些技术能够转给中国。所以基本上其实中国要做这个2025没有人能够阻挡，也没有人说这是错的事情，问题是说这个手段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西方国家美国在内尤其为主，都看出来2025要达到这个2025的方式为跟这个进度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美国跟欧洲的国家窃取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密，同时要借构这个并购的方式来拿这些科技，或者强迫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如果要打开的话，就必须自愿的把这个科技交出来。虽然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规文规定要求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科技交出来，可是西方国家自己心里都清楚，就规规矩的把这些交出来了。那么现在你看，在这个最近美国是刚刚提出这个本来要对这个中国就是这一次我们 刚刚讲那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他们已经很明确规定了，凡是这个中资公司如果要来美国并购或者做一些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的并购行为的话，如果这家公司里面有25%以上是中国国家的股份的话，那么这公司就不准进到美国来竞标。所以这个美国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下，是美国是这个国家在背后，中国政府在背后用津贴、用补助的各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当你一个拿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跟西方国家自己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完全不符合的，因为没有人是用国家来做的，都是靠自己民间的资本来做的。
好的，
所以而且再加上一些欺骗性或诈欺的行为，这完全是不能打不过的事情。
嗯，好，我也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当初的这些高调的什么我的国啊，什么还有2025这些呢，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给习近平政府吹嘘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的这个低调处理，重新回过头来低调处理，似乎也表示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批评、内省或者甚至是反弹。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他把2025这个东西这个说法现在暂时放到一边，不让媒体来集中报道呢，只是一种策略，就是不希望再成为美国关于对华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传统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它是一个所谓两头在外，两头在外和中国以前搞的这个引进外资加工出口是完全两回事。这个两头在外是说技术在外国想办法拿过来，用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手法，另外一个就是要把高技术产品打进西方市场，去占领西方市场，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是要击垮美国。所以因此它也就最后引起了美国的重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会发生。那么美国头一次提出来对500亿的这个中国产品提高关税，7月6号开始执行，针对的就是中国计划中要来打进美国市场的这些技术，虽然未必中国能达到目的，但是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用个比喻来讲，就是耍花枪最后把自个儿扎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消息。夏明教授，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呢最近连续2天哈召开这个最高级别的外事工作会议，那么被媒体呢报道成一个规格超长的会议，包括召回所有这个驻外的大使来参加这个会议。您如何解读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好像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就是一个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会议，都是在为他唱赞歌。那么听听您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开这个会，而且要统一思想、外交思想？
对，我觉得开这个会呢是解决燃眉之急，因为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香港特首呢正好在欧洲访问，那么突然呢接到就是马上要回北京，那么所以呢他中断了访问呢，回到北京参加这么一个就是高规格的外事会议。所以你看到了，就是说至少香港特首这一级的人呢都没有做好准备，都不是在他们的这个工作日程安排之类的。而这里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如此的急？因为习近平作为中共的那个最高的领导人呢，是掌握了外交的最高的决策权的，那么他现在急，就是因为中美呢，他的那个就是关系了，不仅是中美的贸易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的整个战略的这个对抗、政治上的这个敌视，而这里边呢，就牵发着整个全球的权力格局，所以中国政府呢就要应对，就是说怎么样要离异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或者中国要调整跟周边国家、跟西方国家的所谓的战略的网络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决策了。那么习近平在解决美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应对的。另外一个，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其实习近平呢，他在中国的经济、内政、社会控制上，还有那个就是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了，其实在过去的5年来说了，都在一个一个的拿到就是不及格的成绩单，所以呢，引发了就是中国那个综合性的这个全方位的危机。据我的那个就是了解了，有人告诉我，就说在这次会议上，王沪宁呢是拼命的在就是为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了再要去夯实的，所以王沪宁呢提出一个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习近平呢他的外交思想啊，不仅对中国了，那么是一个那个就是福音呢，是一个好的消息了，就是习近平呢不仅对中国人是福，他的这些思想呢对亚洲人呢也是福，
他的这些思想呢，对世界人民呢，那么也是福，对世界各国呢也是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就说之所以他们要这样去高调的去捧，是因为他们尤其是王沪宁，直接面对这个压力，那么所有的压力呢，应该第一的集中目标就是王沪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夯实那个就是习近平的地位了，其实也是为了全力在那个最后的进行那个征战。
秘密周先生，您觉得所谓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会议上高调表示，中国外交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好像野心是非常的大哈。那么有媒体解读为中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际的旧体制，建立这个新体系。您是不是赞同这种分析？
我是这样子看的，就是除了刚刚这个夏教授刚刚提到的，所谓把这个最后啊，刚刚你看最后这个，包括杨洁篪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都是看得出来是要把习近平这个思想注入到所谓的外交工作，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个运行，跟怎么样一个结合实际的外交工作，我实在还是有一点点怀疑啊。但是真正另外一个目的，我觉得是应该针对美国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跟美国再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这个对美国啊新的一个整个大布局。那么我相信在中共来讲，他们大概经过这一年到两年的之间研判哦，还有各方面的这种综合规范来讲，他们大概认为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所推行的这些事情，一些特别是外交政策啊，大概已经是成型，而且不能够逆转。那么如果是这个实行真的是持续发生的，这包括我们看到，包括对北欧来讲，对于北约来讲，对于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不同气候条约、巴黎协定等等，我想他们已经看出来这个格局不断在形成，不断在建成。所以在紧急，应该你说紧急也不紧急，但是说紧急也是非常紧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凝聚一个方式出来，能够化解或者是应对中国的这个美国这样的美国优先的这样子的结构。你看美国现在居然可以咬着牙就退出了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你可以想见这个川普主义哈，川普这个思想是如何贯彻在现在整个外交系统，特别对于国家这个对国际外交体系。那么他们这个做法也很明显，如果说这个像这个海利跟这个刚进来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就已经下令了，已经通知了这个人权理事会，一年之内你照我们的想法来改革一些事情，进行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那我们就退出。当然他说你们如果改革好的，我还会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排除将来美国会退出联合国。他根本就把这个联合国的体系，因为你从波顿来讲，从这个海利来讲，包括川普自己本身中来讲，他都知道交这么多钱给这个会费，美国负担这么多事情，但是整个联合国可以通过决议案，可以一起来抵抗美国。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个联合国？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中国要，如果俄国要的话，那他们拿去好了，他们自己用他们的方式去引导全世界，引导这个什么政治或体制的改革，让他们去做好了。美国不要玩这个东西，美国另外号召一批真正为自由民主人权一起奋斗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往下路走下去，他们应该认识到川普主义或川普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形成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这个外事会议，当然是2014年以后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像现在2018开始做这个会，有为自己这个习近平思想注入到外交体系，他这各个方面的外交也好，教育也好，都在学习习思想。所以这个外交来学习思想也是他整个一个大战略配合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是应该来应对如何川普主义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发挥。那么中国怎么样，你看他提出三个观吧，对不对？历史观，还有这个角色观，还有大局观，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角色能够 fitting 到这个中国这个美国所引领的这个国际社会。其实现在如果这样看的话，川普即使这样做的话，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导，不会因为川普这样子所谓这个什么离开这个国际这个多边主义的这个体系，就会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或者影响力减低，绝对不会的，反而会更大。
其实习近平上任以来，我们都知道他的外交政策引起诸多的争议哈，包括在中国有人评论说呢，他一方面是大撒币，也就是到处给钱给援助，一方面呢又是四面树敌。那么在外交方面，他召开这个会确实也是有这个统一思想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么程蒋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对这次所谓习近平提出这个三观，就是刚才什么大局观了、角色观了、历史观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中国的官媒在介绍这个三观的时候，对大局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对历史观、角色观有具体的解释，但是对其中的大局观一字不提。那么这里面就有文章了，为什么大局观 一字不提，不做任何解释。我想主要原因是这大局观不是对外讲，是对内讲，就是对外交系统内部讲。这件事情实际上要回溯到2017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习近平开始整顿外交系统。因为此前的十几二十年，中国的驻外使馆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格局混乱，然后大使管不了事儿的局面。国内各个部门，中国国内各个部门派到大使馆的各种人，军方的情报人员，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然后国内金融系统的、外贸系统的，全都各自为政，所以大使馆里头是可以讲是一塌糊涂，而且涉及这个一系列的腐败、违法等等事情，甚至据中国官媒报道，还造成了外交事故。那么从去年开始，习近平整顿外交系统，多次把大使召回国，反复的讨论检讨。那么到现在，这一次提出来的大局观，也可以被解读为，就是习近平认为，经过外交系统的整顿，现在各个部门，大使馆内的所有部门都必须以大局为重，而服从所谓的大使的统一领导。这个大使呢，又必须以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为唯一的指针，把国内各个系统插到大使馆里面的各种手，逐渐的，至少是把他们给影响力大大削弱。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局观其实不是针对国际社会的，是针对大使馆内的。
那么最后我想回到一个现在的焦点问题，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博弈哈，未来两周要进入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因为双方都宣布呢关税和其他的这个贸易措施呢将陆续的生效。那么你觉得从目前来看，双方在最后阶段达成协议避免关税的可能性还有多大，还有多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种机会呢，现在正好在那个逐渐的消失，因为美国呢马上也要进入它的国庆那个庆祝了。作为美国呢，国庆庆祝也是它的一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比较热烈的一个阶段呢。而且现在呢，特朗普总统呢面对着中期选举，而且包括许多的就是他现在有许多的演讲了，那个就是外出的就是这些造势活动了。所以我觉得两边呢，就是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说，刚才小龙也提到，这里边呢有政治的这个红利了，对他来说，对中国强硬现在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事情，而不是他要付出政治代价的事情。而相反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习近平来说，现在的贸易冲突了已经转换成对他的执政的危机的一个就是一个挑战了，那么也是他面临的一个政体的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威胁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当他刚才提这个三观的时候，其中的大局观，其中一个大局观的一个伏笔就是说，那我们呢现在的许多时候呢，不要算这些技术账、贸易账，甚至经济账，也不要算这些社会的那些账，可能最后的大局观呢，就是要保这个红色江山，这个家底了，那个就是要保住。那所以我觉得，两方呢，如果都以这种思维下去，我觉得至少第一轮的贸易战，也就是前那个500亿了，我觉得恐怕会开打。至于会不会走到所有的中国产品，都要征收关税了，我觉得这恐怕呢，不大可能。
嗯，好的，魏宇宙先生，我们知道因为担心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的股市哈最近跌到已经进入熊市的区域，而且呢因为又有政府内部智库的分析报告警告呢中国可能出现金融风险，那么这些种种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中国的民众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哈，那么你觉得这种种这个经济上现在显现的一些迹象和压力，是不是限制了中国政府在应对贸易战上的这个政策选项，或者给中国政府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压力？
对，他当然已经开始有这个压力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7月6号，当然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么这个贸易战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触即发了。那7月6号，这个美国将要对中国进口的3400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进口品开始采取25%的这个关税。那么如果中国在这方面采取报复的话，美国川普已经说了，另外再对这样将近1000亿的这个再追加10%的关税。所以就美国来讲，它1、2、3的步骤都摆在那边了，就看中国要不要迎战了。那么中国怎么迎战呢？很明显，有件事情就大家知道了，7月5号也是中国另外要实施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所有主要的大银行，中国那前几天宣布的，所有主要大银行降准，把这个存款准备率降低，然后呢又对于一些中小型的银行实行降利息。那么这几个降准跟降息的这些做法呢，基本上是什么？就是希望进一步的方式，释出一些人民币，能够降低这个，把这个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来冲销。万一这个川普25%的关税出来之后，出口在出口方面所受到的这个伤害。 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大银行降准啊，这个所谓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债转股的这些这个做法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啊，基本上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做，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正确的做法，这还是有待公论。但是不管怎么讲，他们现在希望把这个钱释出来，然后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进一步往下拉。事实上很多人分析讲说人民币破7都有可能，那么能够来降低啊，要增加中国出口的这个竞争能力，然后冲销对美国这样关税的情况。如果这个都是我们叫一般人分析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是目前能够看到抵抗美国这个关税战的这个一些做法。如果这些都开始在做的话，开始在行动的话，特别是7月5号在7月6号生效之前，他们赶在7月5号宣布生效这个事情，可以想见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已经有准备的，也是毫无选择，必硬着头皮必须应战。那么之后中国有美国还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还有别的办法。刚刚我们提到政治面来讲，我们就从政治面来说好，这个川普现在已经真的是完全上升，从大法官这个有供他这个选举来讲，供他提名来讲，现在在美国三权来讲，司法、国会加白宫这三个行政来讲，几乎川普全部占上风。这个白宫这个是他自己完全主导，强势主导。那么在国会方面，现在是共和党，已经基本上共和党已经快被川普 transform 改变成一个川普党了。各地看最近各地的这个初选的结果，凡是川普支持的这些候选人几乎都当选。那自己民主党几乎都已经快垮掉了，民主党自己本身这个连自己人，包括我们纽约市这边冒出来一个小黑马，27、28岁的一位女青年，能够把这个民主党自己本身第四位排名的这些高官都能干掉，但是民主党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你可以想象民主党已经腐败跟这个离开老百姓有多久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再加上这个司法系统，这个司法系统他也掌握这个大法官能够超过5-4，所以就这个整个政治形势来讲，川普现在已经掌握高高的形势。那么拿政治情况来相对于中国来讲，那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刚刚陈教授也讲了，然后再加上自己内部对这个整个政策也开始产生质疑，为什么2025当初要吹这么大，是谁要负责，现在又把2025把它拿下来，是谁要负责，这些种种的事情会造成对于自己习近平本身一个挑战。
好的，
所以一强一弱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陈晓龙先生刚才魏比就先提到这个中国通过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办法来抵消这个关税的影响，您觉得这对于中国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最后给您1分钟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出很多这部分。
这是个双面刃，就是贬值是可以减轻关税，美国关税对中国产品价格的抬高，但是同时它会导致外资在中国撤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美国的关税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对外资的引导，就是在中国的外资看到美国关税随时可能施加，那么他就必须考虑把它生产链从中国移出去，来保证它的供应和市场在美国的市场不受影响。其结果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管美国是不是施加关税，这个关税的信号导致中国的外资企业会撤出，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外资撤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那么您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您觉得最后双方在这个7月6号之前达成协议，避免关税战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多大？
我认为不大，因为今天美国驻北京大使已经表示了，7月6号开征关税已经即将推行。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习近平最近在外交方面的一系列动作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偷偷获取美国技术，中国有哪些隐秘的手段。美中贸易战的最大焦点是美国批评中国通过各种不公平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获取美国的科技和知识产权。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贸易攻势有不少都是针对这方面的漏洞，例如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缩短某些领域的留美学人签证等。本星期《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详细披露中国公司通过台湾工程师迂回窃取美国公司美光科技微芯片技术的精简过程，撩开了中国盗取美国技术的神秘面纱。那么中国是通过哪些常用手段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美国采取的限制投资等反制手段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企图？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晓龙先生跟我们从这个最新的新闻来谈起。我们知道就在这两天呢，川普政府决定放弃对中国在美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呢设立这个新的限制，转而依靠国会立法和现有的机构来加强对中国技术这个资金的监管。那么这被一些美国媒体解读为川普在对中国商品征收第一波关税之前向中国伸出的这个橄榄枝，您怎么看待这个进展？
我认为不是橄榄枝， 只是对中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而已。这两个做法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全面限制中国投资，就是不许投资；第二种是形式上是准许投资，但是我要审查，不批准的你还是投不了。那么这两个区别在哪里呢？前一个全面限制投资，它的法律上的来源是1977年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国家提出来的，叫做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那么根据这个法律，把中国列为这个对美国造成紧急状态的国家，所以要可以采取全面的投资限制。但是呢，这个法律在法源上和这个法理上存在一系列麻烦，就是说中国是否适用于恐怖主义国家，现在看来呢确实有问题，就是中国未必是恐怖主义国家，中国只是把美国固定的锁定为加强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硬要采用那个紧急状态法呢，可能会遇到些美国国内的司法上的麻烦，所以他还不如用原来的审查法，这要把审查的这个标准程序更严格一些，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解决问题。虽然过去这方面美国政府在奥巴马时代是漏洞百出。
好的，毕毕周先生，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和美国的国会都把这个限制中国投资看成一个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为什么他们是有这样的看法？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对美投资有哪些的特点引起了这种美国方面的防范心理？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想整个对美国对中国这样子的这个科技方面崛起啊，这样子的评估报告照，其实在这个奥巴马总统最后一两年的时候就已经警觉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些措施。那么最当然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奥巴马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卡特，他退休之后呢就牵头组织了一批人评估这个情况，所以基本在川普政府还没有上台之前呢，这个评估报告已经在进行了，已经对中国在这科技方面能够要出头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美国已经开始在进行注意跟研究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所做的事情，这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亡羊补牢的事情啊。那么怎么做法呢？这个其实美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相当松散的一个所谓研究型状况，各个大学也好，各个机构也好，都有自己牵头。在重要一件事情，刚刚跟网友也提到，是民间自己创业的能力非常强。那么几个人这个大学毕业也好，拿到博士也好，就可以创造一个东西，新的一个产品，包括超科技的感应器也好，能够摆在无人机上面的其他这些装备也好，他们都会到处去找钱，希望能够钱会政府会给他们注意。可是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科研经费都被几个大的这个厂商所包去了，对于年轻创新的这些新的科技能够应用到国防方面的科技，当时给钱都给的不是那么慷慨，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一直存在的，一直到这个事情出来，到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事情注意之后，慢慢才开始改变这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美方开始注意到的时候呢，当中国能做的事情就比以前有限了。以前呢是跟这些大量把钱拿去帮助这些美国这些创业创投的这些人，具有这种科技方面这种潜在开发能力的人，现在这个事情慢慢被美国开始了解，开始认出来，所以开始要做什么事情呢？能够做的就是要开始采取并购，采取这个我们刚刚提过采取并购的方式，或者采取偷骗抢的情况。那么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这个《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这个美国这个 Micron 这个 technology， 这听起来整个故事是非常非常这个惊险的，有一个间谍小说一样。而且现在倒过来，当这个中国跟台湾合在一起窃取了美国这个 Nevada 这家 Micron 公司的科技之后，已经做出自己本身要做的这些晶片东西，倒过来告美国这家公司抄袭中国自己本身的市场，而且要逼美国这家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不能够销售。你看现在基本上已经反客为主的做法了，所以这个看起来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峻啊，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斗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这个所谓存取记忆、未来手机扩充发展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非常激烈的一个战场，只是外界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了解罢了。
好的，确实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啊，是确实是非常详细的披露这个公司，中国的这个公司通过台湾的工程师窃取美国这个技术的这个过程。我也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这篇报道，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是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国盗取技术的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尤其是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关键的作用。
对，首先呢，第一个呢，其实对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呢也非常不公正，就在于在美国的眼中，因为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呢跟中国政府呢都太近的关系，所以呢，尽管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现在在逃资，想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啊，其实也受到影响，这点呢我们必须得那个明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企业呢，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利用企业建立一个它的刚才我们前面讨论的外交的格局呢，就是一个大的帝国的建设，所谓的天下的体制，所以呢，中国政府鼓励这些公司了，包括通过融资这些方式了，给他们的予以鼓励了，给他们的这个基本上指引了几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首先是针对不同的工业了来进行就是投资。那么这个针对的工业，当然就是它2025里边所指出的十大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战略性的行业。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通过它要那个就是不同的那个方法融资了，要尤其是针对一些它能够进入的，也就是说创新企业这些科技的创新股。那么他们往往在那个研究的前沿，而又缺乏资金，所以中国呢往往通过这种方式来进入。另外一个呢，它往往呢是通过在股市上呢，通过反向并购，也就是购买美国的这个壳，然后呢在尤其在纳斯达克这些创新的那个公司呢比较多，那么通过反向并购的方式呢来收购，那么来占领美国的这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或者窃取它的一些技术。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了美国的就是绕过美国的出口控制，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个其实因为台湾呢可以拿到美国的很多的技术，因为是台湾对美国来说是盟友，那么所以它没有封锁，所以中国呢通过台湾或者通过以色列了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了，那么就在这样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在通过大量的人员的引进，包括中国所说的千人计划，那么你可以想千人计划就可以想它的规模，它还有其他长江学者、访问学者等等，那么这些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它的方式方法手段呢是非常多的。
好的，陈小龙先生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一般是用什么方式来获取美国的技术。
我想首先从合法的层面谈起。我们刚才其实都谈到了，其实就三条：第一，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第二，是对中美国的新兴的中小企业，用风险投资的办法去获得技术；第三个就是挖角科研骨干。这些手段呢合法，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做的目的不一样。其他国家也有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没有谁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只有中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削弱敌人，强大自己。所以对美国来讲，这种做法哪怕是合法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审查投资的原因。那么第二种是中国的在国内采取的做法，侵犯西方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规定外企到中国投资必须合资。那么合资企业，中国常常以这个必须交出技术作为批准合资的条件。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最近韩国在中国生产 OLED 一种这个大型大屏幕的工厂，最近想要在广州投产，然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必须交出技术，否则不许投产。那么这都是在中国向美国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由此可见，中国即便在美国没有办法用对美国企业不方便这么做的时候，他对其他国家是毫不客气，能抢就抢。第二个做法就是通过这个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程序当中规定说，你必须要把关键的核心机密交出来，我才能允许你正常运作。比方讲讲像这个 Google 啊、Amazon 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威胁，说你必须交出你的这个源代码。那么这两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做的，还有第三种就常讲常说的技术间谍，主要是三种手法。第一个是花钱让技术人员偷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华裔把美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偷运到中国去。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长期是和军方的造船部门合作的，从美国偷运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与潜水艇有关的设备。那么第三个就是让军队情报系统通过网络站，设法潜这个入侵美国的公司和政府的这个网站，从中窃取机密。这个我想前几年关于6.13、98部队的故事已经谈了很多。
好的，确实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也看到一些相关报道提到美国，比如说申请专利的法律公司等等，他们有时候也被黑客入侵，其中一些专利技术呢被盗取哈。那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大家就是作为华人都比较关心的哈，VB 周先生，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这个长篇报道里面提到，曾经就业于美国公司的这个台湾工程师哈，在这个窃取技术方面发挥的作用。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这种华人这种怎么说呢，双重的忠诚哈，用句英文话来说，就是这种行为到底有多普遍哈？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由于担心留美华人带走美国的技术哈，川普政府要限制对某些领域的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或者是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威胁是被美方夸大了的呢，还是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想可能没有夸大，这个普遍性绝对存在的。我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特别是这个80后的，基本上对于这个整个中国过去、中共过去所做的事情，几乎毫无记忆可言啊！而且在这个整个中国过去20年来这个教育下，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即使来了美国，看了美国的这个教育，在美国这些生活之后，对于美国还是充满了仇恨。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或引导他们给予任何其他的利益方面，请他们做一些对于祖国有利的事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的。所以从这个在各个行业，你包括从访问学者也好，或者是其他公司所请来互相交换研究的这些人员也好，或者是留学生也好，博士班也好，在不同重要的这种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里头，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而且在某些特别领域里头而会更会受到这种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潜在的这个因素之一啊。刚刚提到这个 Micron 这个光美美光这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台湾在本身这家台湾这家工程师好像是姓王吧，是不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美国这家这个 Micron 这家公司分公司里头做事情，然后把这个机密拿出去给这个福建这边这个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军事领域上也有，我们看到台湾这方面有好几次这个所谓军事间谍把美方这些军事机密拿去给中国，所以美方这方面其实也很小心，有很多重要的机密跟这个情报不见得敢去跟台湾分享。但是作为民间机构来讲，可能它的警觉性或者它的这个应该有的这种安全性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刚刚提到是亡羊补牢的情况。因为在过去两三年到起码过去10年这个情况下，这种情况不断的在发生，从学术领域、从工业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这些做法，你不能说中国这样子做事这个对他不对，但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他觉得他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取得任何东西让中国强壮起来，这个从中国角度来讲你不无可厚非，你只能说是道义有道，你做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等等。但是现在过来的话，当然就是美方跟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各种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本身经济研究的结果被盗走。
嗯，确实是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因为经济实力哈，中国从世界各地搜集这个科技精英，包括我们知道一个例子，比如说从台湾的高校或者香港等等吸取大量的人才，这个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经济潮流涌动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年也不时看到，就是提到很多在硅谷等高科技领域工作的华人呢被中国挖走的这个例子。我现在想，这个潮流也许难以阻挡，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些人带走的技术是不是足以改变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就是美国一般的高科技公司在防止这个离职人员带走这个保密技术方面常见的做法是什么？有没有效果？听听夏明教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呢是非常那个，就是刻意的利用了2008年的美国的这个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了。那么在美国的这个高教了、教育界、还有科技界、还有就是银行金融界了，就是大规模的在引进人才。那么这点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收获。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种挖人才，是不是就能够让他赶超美国？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人才的培养机制，它是依赖于美国的几千所大学、美国的那个上百所这个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院。那么它能够有个开放自由的空间呢，把全世界的人才呢吸引到这边来，让他们呢能够通过自由的竞争，有那个绝对的个人那个就是想象力了，那么来那个就是突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话呢可以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我知道的一些人才进入到中国这个体制了，有的呢其实是没。 没办法适应，最后又离开了。这里面没法适应当然有许多的因素，当然首先就是制度上的因素，因为中国的这个科技的管理的体制还有行政的控制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呢并没法适应，那么所以呢就是离去。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环境因素，因为中国的环境呢基本上对美国的许多的科学家或者外交官来说，他们都知道要平均减寿要3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许多人呢也不愿意外派了，或者也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期停留。最后一个当然是有政治因素，因为必定回到中国的话，它涉及到他的一个举家的一个迁徙，那么涉及到他的子女的各种教育，涉及到他的子女能不能跟他的朋友通过面书或者就是 Instagram 或者就是 YouTube 等等呢，能够获取信息，或者跟他的朋友呢还能够交流，还能保持关系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形成很多的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呢在公司里边呢，它有一些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在于，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开发的所有的这些产品或者那个就是专利了，都必须是有公司的，就像涉及到无人驾驶机。无人驾驶的那个汽车，不是说因为你开发的，你离开这个公司就能转变给另外一个公司，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多的就是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的就是工作人员呢，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要把许多的工作上的这些信息了或者电脑了要全部要清理掉，你不能就是私自带走的，这些带走其实在美国是非常重大的违法。那么我想呢，美国呢现在也对他们有些前雇员呢也提出了一些诉讼或者追究，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涉及到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职业道德，这一点呢作为整个华人呢，我觉得在职业道德的这方面的领悟上呢，我觉得还需要就是有补课的这么一个空间。
最后时间不多，想请每位嘉宾呢就今天这个最后这个话题每个人做1分钟的评论。首先请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在这个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和对抗肯定是要持续下去哈，也可能要决定两国未来的这个实力。那么中国在高科技行业显然是有很大的野心，也有很大的这个国家投入在背后支撑，你觉得在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发展里面，美中两国各自的这个优势和弱点是什么？请您很快的分析一下。
美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个是它的教育，一个是它的创意，一个是它的创意，一个是它的竞争，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美国才会形成它的优势。就是说，你光有创意，如果在市场竞争当中不能成功，你就是创意就没办法实现。那么中国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政府定项目，提供大量资金，甚至控制产品的这个上市，用这种方式来扶持它要做的事儿。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优势其实主要适用于是国防产品，就是军事产品。如果他想做，他是有可能利用这种方式达到他的目标。也就是说，虽然他不能做出一流的东西来，他可以二流三流的军事技术他是可以捣鼓出来的，但是在民用产品上中国这个优势发挥不出来。因为包括被挖角回去的科学家科技人员，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他们要想在中国政府那里拿到项目，他们必须把他们研究工作的一半时间拿去对付中国政府，变成争中国政府的补贴，争中国政府的批准等等等等等等，争项目，最后他们就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半职的雇员。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失去创意了。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可以通过窃取知识产权在点上成功，但是很难在面上成功。
对，其实呢，我觉得悲剧在于就是其实科学呢是无国界的。当一个国家的科学家了，他们呢其实完全是没有政治的动机了，完全是对了科学的这个就是好奇和追求了去工作的时候了，应该全世界的科学家应该形成无障碍的合作和分享他们的成就。也就是说，中国了其实应该想办法那个去除这种政治障碍了，那么使得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跟美国的科学家呢那个无国界的进行合作。而美国呢，其实在这种无国界的合作上呢，跟欧洲国家跟就是日本科学家呢，你都可以看到了，在重大的包括航天航空领域呢，都有很多的分享和合作。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目前的技术呢遇到西方国家抵制，它的主要问题其实真的不在于科学，或者是真的不在于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在于如果中国它能够改变它对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建立的这种自由民主和世界体系的这种仇视和颠覆的企图和这种那个就是想法的话呢，那么我相信中国是会获得更多的技术，中国的技术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的。
好的，未必周先生，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现在做1分钟的评论，就这个话题。
我觉得当然就是人民跟这个人才最重要啊，而且加上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这个承认跟鼓励，再加上竞争啊，这个才是一个国家不远远各种创新能力，从服务业也好，从这个制造业也好，从发明也好，各个不同面能够创造出永远不断的这样子的新的东西出来。如果从长远来看，绝对当然是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会占优势，而中国在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得出来，从政府的角色来讲，太过于政府的角色跟力量太大，从小学、幼儿园开始一直干涉上去，一直干涉到最后，所以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基本是失去的，而且完全是以一个这个资源分配来讲，完全是受到一个操控的。中国有哪一个产品，真正有哪一个产品，也许联想哪一个产品真正能够在世界上占到一席之位的？
好的，
到现在真的还没有。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夏明教授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青，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